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21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你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欲建沟通渠道，布林肯指北京需要明确表明自己嘅意图。美国近期将会制出到中国投资嘅严格管制。中共海外警察站以及跨境镇压，两被捕特工被爆，大队抗议蔡英文。泽连斯基同普京分别访问喺俄乌两军。全球稻米产量出现20年嚟最大短缺，恐加价。单剂疫苗将会成为美国主要的新冠疫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日本轻井泽镇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表示，美国期望推进同中国的关系，但是北京需要明确表明自己的意图。布林肯说，有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各国希望美国负责任地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而这要由接触开始，由建立沟通渠道开始。他说这正是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习主席的时候试图强调的。我的期望是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确实需要中国明确表明自己这样做的意图。我们会看看他们是否这样做，如果他们这样做，我的期望是我们将会按照两位领导人在巴厘岛会议商定的感找到接触的方式。在台湾事务方面，布林肯强调美国同七国集团伙伴国以及全球很多国家采取一致的态度和立场，即是和平处理任何分歧，双方都不采取任何单方面破坏和平和稳定现状的行动。他说七国集团外长的联合声明反映出这一点。美国媒体披露，白宫正在向业界简报即将制出的到中国投资管制，预计内容包括要求业界向政府通报对中国科技业的新投资项目计划，以及禁止好像微晶圆等关键领域的生意来往。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这个月较后时间将会公布的规定，可以说是对到中国投资空前设限。行政部门已经开始向美国全国商会等产业团体简报相关行政命令的大纲。除了即将公布的到中国投资的限制之外，拜登政府亦正考虑封杀在美国广受欢迎的 TikTok 短影音应用程式。一名高层贸易官员上个星期亦说，美国可能提高对中国加征关税，来表达对北京未能达到特朗普政府时代双方所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不满。拜登政府去年已经推出新的出口管制规范，并且通过诸多工业政策，希望打破对中国的依赖。当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明确表示，相关战略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了两位参与设立在纽约的中共秘密警察站的华裔男子。司法部起诉40多位中共警察和网络监管官员参与跨国镇压之后，中共外交部星期二否认有关中国在海外设立警站和参与网络镇压的所有指控。不过美国控方17号在纽约逮捕两名涉嫌运作中共在海外秘密警察站的男子，其中卢建旺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几个星期前还曾经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带领侨民参加中方动员的抗议活动。中共秘密警察站引发国际哗然， 爱尔兰同荷兰都勒令将佢哋关闭。纽约中国景桥服务站已经停止运作。加拿大、荷兰、德国、法国、日本同南韩等国家都表明会启动调查。意大利亦都喺去年12月20日宣布调查，停止俾中国警方参与当地联合巡逻任务，而且唔排除制裁呢一种非法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一个星期都喺同一日之内视察咗各自喺乌克兰嘅前线部队，预计乌克兰将会发动进攻，由俄罗斯手上夺回领土。而喺之前，两国领导人试图鼓舞士气。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咗乌克兰东部小城阿夫迪伊夫卡嘅乌克兰军部队。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话，普京罕见咁视察咗自己嘅部队。星期一前往乌克兰嘅克尔松同卢甘斯克地区，听取咗高级军官嘅汇报，了解咗前线嘅局势。呢两个地区都部分被俄罗斯军队占领。普京视察喺乌克兰嘅部队之际，乌克兰同佢嘅西方盟国正在准备发动攻势，目的系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佢哋占领嘅部分领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莫斯科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嘅冲突。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惠誉集团旗下嘅机构指出，2023年全球稻米产量恐怕会出现20年来的最大短缺，导致价格上扬，将会影响超过35亿稻米食用人口，特别是占全球稻米消费九成的亚太地区。全球稻米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包括俄乌战争持续，中国和巴基斯坦等稻米产国遇到恶劣天气。美国 CNBC 新闻网报道，惠誉旗下的惠誉解决方案的大宗商品分析师哈特说，整体来讲，全球稻米短缺的显著冲击已经显现，目前米价已经处于10年来最高。惠誉4号最新一期的国家风险与产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的高米价情况预计会持续到2024年。Grow Intelligence 高级研究分析师高弗利表示，好多国家被迫减少国内库存，稻米短缺受害最大的都是已经饱受国内食品价格高涨的人，好像巴基斯坦、土耳其、叙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根据联邦卫生官员星期二采取的新措施，打算首次接种信使核糖核酸 mRNA 新冠疫苗的美国人将会能够同时注射对 Omicron 变种同原始毒株的更新版新冠疫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仲授权给新冠高危人群接种第二剂更新版的新冠疫苗加强针，特别是65岁及以上的人士或者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该机构的行动标志着对新冠疫苗政策的最新调整，后续仲可能会进一步努力简化复杂的疫苗接种制度，又或者会建立给大多数人每年接种一次新冠疫苗的计划。上述接种计划需要获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 CDC 的推荐，才能够广泛推出。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指出，去年10月27号公布武汉肺炎溯源报告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的共和党人17号发表更新版，继续强化半年前的中国实验室亵渎论，但是这一次就提出两大证据，包括中国2020年2月提交的疫苗专利申请文件记载的时间显示，中共官方声称19年12月出现第一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前一个月就有研发工作。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亦都由各层面异常推动生物安全工作。
星期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再次警告中共当局，重申他今个月较早时候对北京进行访问时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达的信息。冯德莱恩说，欧盟一贯呼吁台湾海峡实现和平与稳定，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尤其是使用武力。他重申欧盟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但该政策有别于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他表示欧盟应该更新对华政策和对华统一战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冯德莱恩星期二的讲话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最近发表的类似言论相呼应。贝尔博克说，作为欧洲人，我们无法接受台海现状的单方面和暴力改变，任何军事升级都将是整个世界的恐怖场景。冯德莱恩亦都强调，欧盟迫切需要在透明、可预测和互惠基础上重新平衡欧中的关系，并呼吁增强欧盟的韧性，减少在能源、医药产品和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星期二，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执委会等三大机构对欧盟晶片法案内容达成一项共识，距离正式通过只差一步之遥。欧盟预期投入430亿欧元打造在地晶片供应链，并吸引外资设厂。根据部长理事会新闻稿指出，三方协商互相妥协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补贴范围，从原先只针对首创性设备扩大到用于半导体制造的生产设备亦可以获得补贴，亦即是适用于整个晶片价值链。欧盟晶片法是在去年二月由欧盟执委会提出草案，该法案主要目标是希望欧洲在全球半导体的市占率能够从目前不够 10% 提高到2030年占 20% 以上。轮值欧盟理事会主席国代表协商晶片法案的瑞典工业部长布希表示，晶片法是令到欧盟从市场依赖者变成领导者的关键一步，并对欧盟的绿能及数位转型具有高度的重要性。据财政部星期二宣布，为了在美中竞争过程中取得平衡，和北京就需要合作的全球议题展开洽商，财政部长耶伦在今个礼拜四发表自他上任以来涵盖层面最广的一次重大演说。财政部表示，财长耶伦将强调在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中，他对美国经济历久不衰的根本实力充满信心。在即将到来演讲中，他将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先进半导体制造以及清洁能源技术。另一方面，耶伦亦将概述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其中有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人权保护，寻求公平竞争下的良性和互利的经济竞争，交换更多有关全球总体经济状况的信息，并同北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债务问题。这一场演说预计将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发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在东京首相官邸和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一场会谈，双方强调同意加强美日同盟的震慑力和因应能力，以及美日合作促成五月在港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布林肯这一次是为了参加16号晚间到18号中午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而来到日本。根据日本外务省新闻稿，岸田星期二下午在位于东京的首相官邸和布林肯举行约25分钟的会谈。会谈一开始，岸田说当之七的团结空前重要之际，他接获报告得知这一次之七外长会议针对重要议题进行充实的讨论，而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的霸权活动等，两人都同意美日将团结因应。他亦感谢布林肯的与会。布林肯回应表示， 为了坚持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美日有必要携手合作。他亦感谢日本发挥领导力主办 G7 外长会议，拜登总统正期待着下一个月出席七国集团的领袖高峰会。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向议员们说，他已经指示空军总监察长前往位于马萨诸塞州科德国的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02情报联队，调查所有同这一次泄密有关的可能出错的事情。该联队前往洛管理员特谢拉近日被控违反了间谍法，未经授权保留和传输国防信息，未经授权删除机密信息和国防资料。他之前在消息平台 Discord 上发表了100多份五个大楼机密文件，而且直到这些文件发布到该社交媒体网站上几个礼拜之后，事件才因媒体在今个月较早时候的报道而曝光。波士顿的一家联邦法院上个礼拜五传讯了这一名21岁的男子，预计他将在今个礼拜三再次出庭。空军部长肯德尔表示，我们正是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对这一件事追查到底并采取纠正行动。据美国银行执行长莫里汉星期二表示，他预计美国将会出现轻微衰退，而且目前美国消费者的状况依然良好。当日莫里汉在美银财报会上表示，鉴于给予民众的刺激措施以及他们剩下的资产，这一切都表明经济衰退相对温和。他没有看到消费者活动正是以导致衰退的速度放缓，但确实会看到商业客户变得更为谨慎。莫里汉指出，鉴于美联储的激进升息，美银的研究团队多次喊出经济将温和衰退，央行在过去一年内九度上调基准利率，共上调 4.75%，这个是1980年代初以来最快的紧缩步伐。不过莫里汉提到，低失业率和缓和的薪资通胀应该可以防止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失业率目前仍为 3.5%， 而薪资成长正是放缓并结束，这个亦显示通胀的迹象正是下降。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美众议院兵棋推演，北京攻打台湾，中共何时攻台？美印太司令话，美军可以随时应战。中共防长访俄罗斯，倾呢个秘密交易。北京医院大火，夺29名，重重黑幕被揭。国安法惹祸，港富豪减少近30%。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星期四，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会议员计划就中共可能入侵台湾举行一场模拟军事演习，兵棋推演，强调敌人有哪一张牌，并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可能失效的后果，即台海真是爆发战争，发出警告信号。北京当局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已宣布，他们希望将民主自治倒序，台湾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美国国会众议院抗击中共战略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和媒体说，他的委员会将在这个星期举办一次台面演习，以探讨威慑失利从而引发台海冲突的军事和经济后果。加拉格尔指出，中共等外国对手的选择 无可避免地会影响美国军事战略家制定出最周密的计划，并强调兵棋推演的一个目标将是回答我们的战略在接触到我们的竞争对手的措施后怎样运作。他进一步指出，兵棋推演不单只是适用于军事规划人员，它还可以用来制定贸易政策、网络防御以及国会职权范围内的很多其他问题。太多时候，国会往往只考虑它的政策的一阶后果。兵棋推演将在星期三4月19号晚上举行。2022年4月，加拉格尔向美国驻欧洲最高将军确认，西方阻止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努力失败了。最终克里姆林宫在2022年2月24号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入侵乌克兰战争。美国欧盟司令部将军托德·沃尔特斯 Todd Walters 去年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时跟加拉格尔说，他认为阻止普京入侵是他使命的一部分，自己是威胁和劝阻俄罗斯的跨部门努力的一部分。加拉格尔问将军是否同意威胁已经失败，沃尔特斯回答说，我无法反驳你的结论。这次的兵棋推演将探讨，如果对北京当局的威胁同样失败，以及中共下狠手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话，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星期二4月18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时，加拉格尔向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灰利诺 John Aquilino 上将询问了有关台湾军演的问题。阿灰利诺说，你知道兵棋推演是怎样运作的，你可以选择时间，今日的情况、两年后的情况或者四年后的情况，因此我们会审视所有这些东西，以确保我们拥有广阔的视野，并且不会在我们的理解和分析中留下任何漏洞。这位海军上将强调说，兵棋推演是一种学习目标，所以当人们谈论谁赢了谁输了，兵队和这些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关于就弱点、优势并帮助你前进以及搞清楚怎样调整的学习和理解。加拉格尔向海军上将询问了他关心的问题，如何保持长期的火力供应。他说，通常当我们进行这些战争演习时，一件事很快就会变得很明显，我们在关键武器系统上走向温切斯特，即是意味着美国很快就会用完关键弹药，在我们用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火力的这些场景中。加拉格尔询问海军上将，你担心我们西方拥有的远程火力库存，你认为我们补充库存并确保你拥有战区所需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在战争开始之前，阿灰利诺回答说，我不太担心，因为它适用于我们的威慑能力，是我们的威慑能力的来源，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有效的应急行动。当加拉格尔再次追问时，他重复说，我并不担心武器供应。星期二4月18号，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灰尼诺 John Aquilino 跟国会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在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但对他来说，攻台的时间表并不重要，美军已经准备好随时应战。据《大纪元时报》报道，阿灰尼诺同时亦强调，战争并非不可以避免，美国要捉紧时间，更快地行动起来，防止冲突爆发。阿灰尼诺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表了上述的看法。他还说，尽管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已经增加，但不认为有必要猜测中共攻台的时间表。中共何时攻台一直引发关注。美国前印太司令菲利普·戴维森 Philip Davidson 在2021年3月同国会说，中共攻台有可能在2027年之前发生。2022年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吉尔迪 Mike Gildy 表示，美国必须为中共可能在2024年之前攻打台湾做好准备。今年1月，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 AMC 司令迈克·米尼汉 Mike Minihan 在被手下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的直觉是美中将在2025年开展。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当被问及中共攻台的时间表时，阿夫尼洛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在猜测，现在对我来说攻台时间表是什么并不重要。阿夫尼洛说，我的责任是防止这一场冲突，如果威胁失败，要能够战斗并获得胜利。阿夫尼洛还说，美国目前超过了中共所能拿出的任何军事能力，但他同时亦表示，在某些领域美国必须行动得更快。他强调，美国国防部和工业界需要更快地采取行动，以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当被问及中共攻台的威胁是否有所增加时，阿夫尼洛说，这个威胁的趋势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向国会保证，美军现在随时可以应战。我将同你们说，美军今日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他说。当被问及中共什么时候会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决定攻台时，阿夫尼洛则回应，他不认为这个取决于美中军力的平衡问题。他说，有太多因素可能会促使习近平采取攻台的行动。我们的工作是每日都在说服他，这个将是一个糟糕的选择。战争并非不可以避免，亦并非迫在眉睫。阿夫尼洛在讲到美中可能因台湾开战时说，但我们并没有大量的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威廉·帕恩斯 William Burns 二月份曾表示，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共军队、中共军事领导层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习已经决定了在2027年或任何其他年份要入侵。帕恩斯说，俄罗斯过去一年在乌克兰的战争很可能加剧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军方高层对中共军队能否成功入侵台湾的疑虑。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上任后首访国家选择俄罗斯，普京16号在克里姆林宫罕见高规格接见，普京高度称赞了两国间的军事合作。李尚福则表示，中俄关系胜过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联盟。李尚福18号在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斯古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将扩大军事合作、军事技术交流和武器贸易，并誓言将两军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美国之音报道，专家认为北京除了要在俄乌战争久拖不决之际力挺普京，亦有意借机令俄罗斯转让他的先进军事技术，因为俄罗斯没有什么选择，只能够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做出牺牲。过去一年来，美国在自身经济软弱并可能面临衰退的情况下，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惊人的数百亿美元的援助。观察人士亦对乌战消耗美军弹药和武器储备速度之快深表担心。俄乌战争迫使美国将资源从亚洲转移出去。阿德逊研究所政治和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说，一旦战争结束，西方至少是美国将会更加关注中共，尤其是如果是俄罗斯被击败、普京倒台、其他人上台，将剥夺中共的一个盟友。这个亦令到五角大楼可以将精力重新集中在台湾和东亚。报道说，一场抗日持久的欧洲战争无疑将大大消耗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国力，战争持续的每一日都对中共有利，而中共可能坐收俄乌战争渔翁之利，包括以前俄罗斯不愿意转让的先进技术。李尚福曾任负责武器装备采购和研制的中共军方总装备部副部长，并曾在2017年和2018年因参与从一间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购买苏-35 战斗机和 S-400 地对空导弹的材料而遭美国财政部制裁。他这次俄罗斯之行的重点之一被认为是和俄方谈判军售、武器联合开发等问题。所谓的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长期以来 基本上是中国买、俄罗斯买，并不是中方所希望的共同研发。北京不满意俄罗斯总是留一手，而俄罗斯对中共仿制盗窃亦一直心怀不满。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力量 China Power 的统计说，在过去20年中至少有17宗中共间谍和黑客窃取俄罗斯军事技术的案例。此外，中共还经常违反俄罗斯武器供应商的协定，对俄罗斯设备以逆向工程生产自己的设备。中国复制了俄罗斯的苏27战机来开发它歼11战斗机，并对苏 S300 SAM 系统进行逆向工程，用来生产它的红旗9中远端防空导弹 HQ9。 这个是一场艰难的谈判。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中心行动主任舒斯特说，但最终普京想要继续他的战斗，他需要中国人的支援。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萨德说，如果说俄罗斯过去还对中共颇有戒心和微词的话，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了。俄罗斯没什么选择，只能够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并做出牺牲。有分析认为，虽然一些消息陆续曝光了中共暗地里以其他名义对俄国提供军事支持的种种迹象，但中共以更多军援换取俄国军事技术，亦好可能是李尚福这一次访问的重大秘密交易。北京丰台区长丰医院昨日4月18号发生火灾，截至今日9时已经有29人丧生，医院的重重黑幕被翻出，而当局对事件的处理亦引发众怒。北京丰台区长丰医院住院部东楼昨日的火灾死伤惨重，会上通报称，经初步调查，这一次火灾是医院住院部内部改造施工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引发现场可燃涂料的挥发物所致。事故具体原因和损失还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据官方通报，丰台区消防队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57分接到火警，下午1点33分左右扑熄了明火，救助工作3点半结束，但官方媒体直到晚上9点才开始报道相关消息，而且基本重复官方通报内容，没有提供其他任何信息或细节。而早前微博上流传的相关视频很快遭到删除，相关讨论亦被审查。据美国之音报道，微博公开的数据显示，这件事件有关的两个话题，北京一医院发生火灾21人死亡和北京一医院发生火情21人死亡的热度，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至9点间直线飞升，但分别在9点和10点后骤降。官媒的低调和对民间消息的压制引发了网民的愤怒，有人说居然没有一个热手，控制舆论有一套，可笑至极，这件事居然是从 CNN 得知，有人说这个是新闻历史上的奇迹，还有人说他们眼里人命轻贱，那我们就要自重了。一名网民总结了当局应对这一场大火的方式时说，第一时间封锁消息，第二时间删除痕迹，第三时间灭火救灾，第四时间撤掉热手。一位知乎用户指责官媒在报道这一场大火时，远远没有展现出对报道美国负面消息的积极。该用户说，俄亥俄州火车翻侧都开始报道动物的死伤了，国内烧死21个人，各大媒体不要讲头条，连转载都不肯点一下。据六媒交后时间的报道，很多住院的病人的家属亦是当晚官方发布消息后才得知发生大火。过去7-8个小时了，我连个电话都没接到。有家属怒斥，想同医院要份死亡名单，居然要不到。分诊台工作人员说，要登记患者姓名，逐级上报才可以告知。在多位家属的催促下，分诊台的工作人员多次拨打医院领导的电话，却打不通。终于接通后，医院领导居然亦提供不到死亡名单。他的回复和工作人员相同，登记信息再上报讯问。 一啲家属喺患者失联嘅情况下，深夜辗转多间医院寻找被转移嘅患者。截至18号24时，该院仲有两名无名氏患者，另外一名无名氏喺殓房里面等待认领。火灾发生后，北京长峰医院嘅重重黑幕被翻咗出嚟。该院官网信息显示，长峰医院系一间以血管瘤、脉管畸形等疾病为诊治特色嘅综合二级医院，系长峰连锁机构嘅旗舰医院，亦系长峰医院集团喺北京嘅唯一一间分支医院，系北京市医保定点医院。此外，佢仲系北京市首批获得网络诊疗资源嘅医疗机构。据界面新闻起底，长峰医院旗下多个医院早前曾被报道多宗网络医托骗局案，佢嘅营运模式同莆田系医院颇有共同之处，比如喺网络上发布虚假广告，以医生助理自居嘅客户服务拉拢患者，并将佢嘅业绩同就诊人数直接挂钩，为普通医生冠上国家级、中科院等头衔招摇撞骗，经过百度竞价搜杀嚟获得客户等等。此外，通过举办各种嘅学术会议，亦系长峰医院同步进行嘅包装方式。民众质疑咁样劣迹斑斑嘅医院，点解可以一直相安无事？背后是否仲有更多嘅利益牵扯？移民顾问公司 Henley and Partners 同环球财富情报公司 New World Wealth 日前共同发表报告，公布全球富豪人数最多嘅城市排名。纽约再次名列全球最富裕城市榜首，香港则从2012年嘅第四位下跌至第七位。据 Henley and Partners 嘅数据，去年香港富豪人数减少咗 27% 至 12.95 万人，全球排名滑落至第七，同喺亚洲嘅新加坡则成为富豪移民嘅首选地之一，富豪人数急增 40% 至 24.01 万人，全球排名第五。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19号对自由亚洲表示，过去不少富豪将资金放在香港，但从排名可见，整个亚洲区的资金正重新部署，新加坡地位明显改变，成为亚洲地区内另一个较为吸引的地方。颜宝刚指，对富豪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金融市场的大势，而是个人资产的保障。香港自国安法之后，政治和法律环境和大陆都变得相似，大陆富豪都担心如果将资产调离香港，万一涉及相关国家安全或其他理由，资产恐怕难以保存，因此大陆富豪要将资金调走，宁愿选择新加坡亦不去香港。另一方面，香港楼价去年跌了15%，现在楼市不明朗，对比之下，新加坡楼市畅旺，亦是导致大陆富豪宁愿放弃香港的原因。除了富豪离港，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亦掀起移民潮。2021年中至2022年中，香港净移民已达 11.3 万人，创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早前美国银行预计2021年至2026年的五年间，如果有32万港人移民英国，资金流出总额将达5880亿港元。香港前银行家吴明德则对美国之音表示，移居英国的32万港人将带走高达5万亿港元的货币供应，长远来讲将导致本港经济大幅收缩。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更多证据浮出，中共秘密警局已经渗透全球，亲历者证其恐怖活动十分猖獗。爱国者系统抵达乌克兰，美国准备输送新一批导弹。 斯里兰卡打算出口中国100,000只猕猴引争议。纽约曼哈顿多层停车场倒塌，至少一人丧生，五人受伤。台湾研发航空母舰黑星制衡中共。中国和印度等国采购俄罗斯原油，再转售到其他国家。五角大楼说 UFO 目击继续增加，担心中俄技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日礼拜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17号终结秘密设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大陆海外警局，逮捕两个涉嫌其中的特工，事件持续发酵，旅美中国异议人士郭碧东和戒立健分别讲述了自己亲身的恐怖经历，同时美国正与发现相同问题的伙伴合作。有专家分析，这次的事件很可能形成一个各国在海外围剿中共的一个导火索。联邦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提到了卢建旺接受中共指令，要求他确认中共异议人士，即是受害人的位置。司法部的起诉书提到，当 FBI 联邦调查局人员问卢建旺，中共公安部是否要求他确认某个人在加州的位置的时候，卢建旺说，我不确定，我不记得了，我不会做任何不合法的事情。当他被问及中共公安部是否要求他在美国寻找什么人的时候，卢建旺回答说，我不能够百分百肯定他们确实要求我获取有关法轮功的信息。18号郭碧东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虽然 FBI 没有联系他，但他看到报道之后亦认为案件中所提到的受害人应该是指他。之前他曾经向 FBI 报告过自己受到中共威胁的事情。据郭碧东回忆，2021年3月他曾经因为帮一名华人参选国会议员，拒绝同乡会会长要求的不要反共之后，在回去的路上遇到警察无理由地前后拦截检查，开了5张完全不存在的事实的罚单，后来警察告诉他是有人举报。在2021年5月郭碧东写了8000字的长文，并上新唐人电视台讲了这些事情之后，事后他披露接到一个死亡威胁的电话。在两个星期之后的6月30日，郭碧东开车经过科罗拉多，奇怪地遇到一辆载重50吨的 UPS 大卡车试图攻击，碰撞他的车，非常惊险。郭碧东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写到，如果没有神的庇护，我的骨灰都已经凉了好久了。他后来查到，这部大卡车属于加州一家华人公司，雇用了黑人司机，而这家华人公司距离他的住所不到5公里。旅美中国异议人士戒立健19号对本台说，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共代理人大快人心，他们的活动十分猖獗。戒立健从2021年11月到2022年2月的100多日里面，3次遭到暴力袭击，2次车祸，1次雇凶用刀斩，都是致命性的。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得罪任何人，他们雇佣南美杀手用英文叫我的名字，我就应了一声，他们开始攻击，挨了一刀，2次有华人的语言威胁，我才了解这个是政治事件，而且这3起袭击都是在活动之前。11月是和藏族和维族朋友一起组织抗议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活动。1月份我们声援郭飞鸿出境被非法逮捕，他妻子过世之后，在这个之前的几日对我袭击。美国纽约邮报掌握的消息，多个类似的非法组织已经遍布美国各地，全球有100多个中共秘密警察站。美国和西方当局已经提出警告，中共政府对海外的批评者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噤声。4月18号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表示，美国正在和发现相同问题的伙伴国合作。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林·杨皮埃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不会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任何外国政府骚扰或威胁美国人。美国艾肯商学院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说，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中共用警察和暴力的力量在各国的运作，设置了另外一个政府，并且是未经授权的外国政府，这个实际上对于各国的主权是严重的侵犯。谢田教授认为，美国如果通过外交手段去告诉加拿大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官员听，并且美国提供足够的信息，那些国家的政府亦会跟进。他说，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会容忍这一点，所以现在看来，如果这些其他国家亦跟进的话，这个肯定会掀起一个全球铲除中共势力的一个趋势。时事评论人南瑞认为，各国包括欧盟政界的领袖仍然对中共抱有希望，要围剿中共还需要有耐心。他说，所以说要形成一个全球真正的严肃对待中共的全球扩张的这样一种抵制甚至是围剿的这样一种气氛，西方国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方面，在4月19号德国已经向乌克兰交付首批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目前已经送达基辅。爱国者系统被用于打击敌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是美国开发的最先进的防御系统之一，亦是在近期德国转让了18辆豹 2A6 主战坦克，帮助乌克兰增加前线能力。目前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规模达到了 24.1 亿美元。五角大楼星期三说，美国将通过新的 3.25 亿美元一揽子计划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说，新的计划将提供更多的海马斯火箭系统和反装甲系统的弹药，以及更多的炮弹。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最新一轮援助计划包括超过900万发小型武器弹药、4辆后勤支援车辆、用于清理路线的爆破弹药，以及用于港口安全和维护的备件和设备等。这个是自从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向乌克兰军队提供的第36次援助计划。目前为止，美国的军事援助总额达到将近360亿美元。在欧美增加对乌克兰援助之际，4月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顿涅茨克前线的阿夫迪夫卡市进行访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泽连斯基和海军陆战队、空降突击队、机械化部队和炮兵部队的成员交谈，并为有杰出贡献的军人颁发了奖章。在这个之前，俄国总统普京访问了乌克兰赫尔松以及克里米亚的地区。近日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在乌克兰东部的巴克穆特发起了非常艰难的攻坚战斗，双方损失惨重。在俄军袭击不断的情况下，泽连斯基选择抵达前线鼓舞士兵，防止俄军获得压倒性气势。斯里兰卡政府近日说，当局正在考虑向中国出口10万只当地猕猴的提议，此举引起了动物保护组织的强烈抗议。据悉，购买10万只猕猴的提议是一家中国公司发起，斯里兰卡农业部已经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方案进行评估。斯里兰卡当地盛产的曾毛猴是濒危物种之一，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名单中。尽管斯里兰卡禁止出口几乎所有活体动物，但由于经济危机的压力，政府正在考虑这个提议换取经费。此举让动物保护组织十分震惊，他们表示，在中国，这些猕猴可能最终会被用于医疗实验，而不是动物园展示。这些动物如果被出售到中国，下场可能十分凄惨。 在斯里兰卡，由于美猴的数量过多，他们可能会毁坏庄稼，甚至有时候袭击人类。在这个之前，斯里兰卡下令将猴子从保护名单中排除，并允许农民捕捉处理。但是这笔十万美猴的订单仍然让外界感到担忧。四个动物及环境保护组织呼吁政府拒绝这一提议，保护美猴的栖息地，并研究猴子的行为，减少野生动物对农业活动的影响，而不是对他们进行滥捕伤害。位于纽约下曼哈顿的安街，靠近拿苏街一座立体停车场，在当地时间18号下午惊传崩塌，现场传出巨响，是崩塌抑或是发生爆炸，仍然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综合外媒的报道，停车场多层崩塌，位于楼顶的一层突然向内部倒塌，车辆跌落下一层。目前消防人员已经救出多名伤者，纽约警方说至少五名伤者获救送院，还有一人死亡。警方说可能还有更多的人被困在废墟中，实际伤亡的情况仍有待理清。现场位于纽约曼哈顿区，距离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只有大约800米的安街，接近拿苏街。由于正值上班时间，停车场里面停满了车辆，恐防有火势发生，并且因建筑物结构不稳可能进一步崩塌，消防员立即出动救援并向里面洒水。由于涉事停车场仍然有进一步倒塌的危险，不能够派人入去，要用机械装置以及无人机搜索。纽约市市长阿当斯表示，他已经听取停车场倒塌事件的简报，正前往现场调查损失情况。纽约官方警告市民应该尽量避免前往该区域。位于停车场附近的佩斯大学亦宣布，当日所有的课程已经取消。据纽约市建筑署的线上记录显示，这座崩塌的立体停车场出现45次违规，其中25次是2003年之后，绝大多数违规和电梯有关。据镜周刊报道，台湾中科院秘密改良飞弹成功研制出航空母舰黑星，并在20次试射的时候全部命中靶舰。目前该设施被认为可作为中共的山东舰、辽宁舰的最大对手使用。为了反制共军航空母舰及东风导弹，台湾中科院早就在这里秘密研发5倍音速以上的极音速飞弹，作为战略性核阻武器，射程可直接快达至北京，达到2000公里，未来亦能够在台湾遭到对岸攻击的时候，作为进行第二击的不对称作战重要手段。中科院所研发的1000公里以上的远程飞弹，包括激风飞弹、贴地飞行的增程型红二 E 飞弹以及云峰飞弹，如果最新的近极音速飞弹试射成功正式服役的话，就将成为台湾的第四款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远程飞弹。专家指出，目前研发的这款飞弹主要攻击对象是航空母舰，方式则是从高空发射，然后进行俯冲攻击。由于速度快、精准度高，目前并没有防御系统能够拦截，可以说就是航空母舰的黑星。前红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表示，从射程再看速度，要达到这么高速，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在于引擎结构。这次台湾研究的近极音速导弹具有飞跃的进步，除了射程大幅增加，包括超音速巡航、主动雷达沉标器、推进系统以及弹头引爆等四大关键技术亦都通过测试，威力亦更为惊人。如果台湾可以成功研发出这款引擎，就能够迈入军事强国，列入全球领先前段班。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中共、印度和其他国家已经增加了对俄罗斯原油的进口，并将其转售给西方国家， 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对俄国提供战争基金。根据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CREA 星期三发布的一项研究，禁止采购俄国原油的西方国家，从那些大幅增加俄国石油采购的国家入口了将近460亿美元价值的原油产品。中国、印度、土耳其、阿联酋和新加坡在去年增加了俄国的原油入口，并增加了对欧盟、澳洲和七国集团大部分国家的精炼产品出口。这个构成了一个重大漏洞，削弱了制裁对俄国的影响。去年12月欧盟禁止入口俄国原油，并与七国集团一起规定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CREA 发现欧盟已经是俄国转运的精炼产品的最大入口国，其次是澳洲。而开普勒统计数据显示，在将大部分货物从欧洲转向亚洲之后，俄国现在出口的原油比入侵乌克兰之前更多。但是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由于制裁，俄国的销售额大幅打折，收入仍然低于去年同期。路透社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和中共抢购了绝大部分俄国出口的石油，而且价格高于欧美国家制定的每桶60美元上限。对此，七国集团价格上限联盟的匿名官员评论说，西方国家的制裁系统仍然发挥作用。官员表示，我们认识到随着市场的发展，俄国石油获得的相对于全球市场价格的折扣会出现波动，但是俄国的原油价格在制裁作用下仍然远远低于其他生产商的价格，这个反映了全球实施制裁机制的作用。五角大楼正在调查越来越多的涉及不明飞行物的事件。星期三，全领域异常解决办公室主任柯克帕特里克参加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他话俾美国国会听，目前当局正在追踪大约650宗不明空中物体事件，没有发现有关外星人活动的证据。这个是过去一年中五角大楼官员第二次在国会露面，由于担心这些不明物体来自中俄对手操作，国会成员对不明物体的产生原因进行了详细调查。柯克帕特里克说，大约一半的不明空中现象报告已经被优先考虑进行下一步审查，但是由于缺乏可靠证据，很多案件可能没办法解决。他估计有20到30个案例完成了一半的分析，其中少数案例能够通过同行评审并且结案。五角大楼针对不明物体的集中调查，从去年7月份为止，同去年8月底相比，新增 UFO 案例超过140宗。在今年3月，柯克帕特里克和哈佛大学教授阿维勒布发布了一篇引起极大争议的论文。这篇论文讨论了一些 UFO 有可能来自外星母舰的探测器。但是这篇论文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没引起任何讨论，议员他们高度担忧这些不明物体可能会来自中俄两国的高端技术间谍活动。柯克帕特里克承认，目前有一些迹象表明部分不明物体和外国政府有关，这些设施必须得到情报界的集中调查。今年2月，美国连续8日击落了领空的一个中国侦察气球和其他3个飞行物，对于间谍活动的担忧再次升温。柯克帕特里克指出，有时情报界难以判断一些不明物体的来源，原因是如果不在他们的侧面看到某些国家的国旗，情报部门需要动用大量资源才能够发现部分案例的归属地。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